欢迎来到晨记播客。这期节目我们延续去年年度盘点的这个形式，邀请到公众号建筑师小姐姐的日常的主理人 Joy 晨，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年走访包括观察到的一些空间跟现象。然后我现在就是整个节目开之前做个声明，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这次说到的这些项目不一定是今年新建的，也有可能是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慢慢建成的，但是是可能我们今年去走访到或观察到的。首先我想先从一些这个存量更新或者是存量改造的项目说起，因为也是经历了这个三年嘛，所以说今年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就是慢慢出来。我先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接下去讲这些项目有很多我看了一下其实都是过去曾经有做过上海一个特有的一个产业吧，叫做弄堂工厂。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闪康里，我们要说的这个线索，都有做过一些非常应该是蛮重要的行业的一些工厂吧。我们先来说说闪康里嘛，其实闪康里开的年数其实已经不短了，但是它现在依旧是那个区域，如果不进去的话可能我们看不出那个区域到底什么样，进去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周末早上的时候特别这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地方。
其实一开始我想去也是因为就是媒体上有些报道，但是也不是很多，但是可能大家在约饭啊或者什么时候会谈到这个地方，因为其实跟我本职也比较相关，我们也做很多大型的中型的甚至小型的这种城市更新的改造项目，所以很好奇啊，就是特别是这种中小体量的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其实闪康里包括锦和自己在运营，所以对这个锦和运营下的这个项目的情况怎么样很好奇，所以才是想其实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第一次去，然后后面还有好几次机会，不同的机会，包括跟锦和他们带着也去看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特别搞笑的是，我第一次去打车去，下车没有找到入口，
很隐蔽，你不知道
很隐蔽的一个入口就错过了，
确实是会错过。他不是说像，我感觉他对自然人的吸引力就是。应该不会特别多，
对，是，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目的地。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观察，因为其实我都是工作日去的，有上午有下午，倒是没有在周末去，但据他们自己说周末其实很多人确实是把它当做一个后花园，就是我不是目的性的来，我是习惯性的来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从规划上来说小的东西里面能坐车的东西还不少，对吧，它其实没有停车，它其实是它一个硬伤，那可能它也无所谓，你就大部分人你打车过来也就 OK， 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一个社区型的这样一个定位。但你别说它地方很小，但是它有张有弛，有这种感觉。就包括你从那个主入口进去以后，它其实那个主通道那条路它其实有刻意，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稍微刻意放宽一点点的，对吧，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可能主通道的这样贯穿的感觉。然后你进去后如果往左边走，里面有就是放大的两个广场，它又可以利用这个广场做很多的不管是就是主题性的活动啊，或者是外摆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专题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花园，就是虽然地方小但它空间有张有弛，然后有主的有辅的，所以其实它的一个可变性我感觉就挺大的。然后可能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晒着太阳在里面吃东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倒是觉得它地方虽然小但它把各种元素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就是你坐在这里我看到的，可能我坐在通道上但我能看到不远处的广场上有什么样类型的活动，我可能也会知道后面的小花园里有什么，就这种丰富性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会经常来，而且地方不大嘛，所以你可能就把它当成你家门口的一条巷子，你喜欢约人来吃个饭听个咖啡或者什么会经常过来。所以我觉得锦和可能从这些主题性的小的东西上的打造他们想的还是挺不错的。
有种就是稍微扩大点的口袋花园的感觉。
对，是的，而且它其实建筑风格也挺多样，还有个那个什么锡克教堂啊，
对对对，
对吧，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还没改完，然后后来好像他们已经在里面做活动了，估计那个以后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一个场所，可能大家就喜欢这种不用很大，我不用压力很大的说，哎，我去了这边没有去那边，然后随时去哪里都可以抬脚就到，就这种像后花园那种舒适性的感觉就比较好。包括它另外一个入口也很低调，然后那个就是在我忘记那叫什么路了，旁边还有两个民房没有拆，对吧，沿街的那个住宅，
对对对，公房其实就在背后啊。
对，而且它那边前面也有一个像小花园一样的地方，就是相当于它的空间感其实张弛感特别好，我就觉得这挺有特色的。可能唯一的一点我就觉得主通道上有时候音乐声音非常吵，
但其实在外面就完全听不到，
就
是在进去之后
它就藏在里面，它就藏在里面那个感觉。
对，然后这个其实跟我们接下来可能另外要讲的一个 永平里，它有点像，就永平里也是藏在街区里面的一个项目，它其实通过那个永平里的一条小道，其实可以贯穿两个街区。然后这里面的话是几栋房子，它原来的话是九栋的一个办公楼去做改造，然后它里面包括有这个餐饮，有咖啡，包括还有这个杜门堂的这个画廊，也是这些地方其实都需要寻找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边找一下日料餐厅，就其实找了很久，看了那个
指示也不是很清楚，是吧？
对，看了那个指示牌之后才知道大概是在哪，是在什么方位。对，但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时间蛮久了，很久时间的一个更新的园区。
但是你想，我觉得它很好玩，就是你把它跟对面的衡山路，以前叫衡山路12号，现在应该改名字了，对吧？车牌了。对，这两个比起来就很有意思，一个就是有点像那种自然生长，就是很，就你看它里面树也很多，而且它其实密度很高，也没有那种放宽的马路，可能就是基于原来的这种房屋的格局去做的一些改造，很多树可能都是保留的原来的原貌，但它就是给人感觉说我就是在穿弄堂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算是路过也挺好的，对吧？地铁口出来你想到后面去，你知道路就直接穿过去也挺好的。但你像对面衡山路十二号，以前那个博塔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往那儿去参观，觉得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建筑，结果到后来其实声音反而不如这种人家更容易进去体验的人，就是这种项目会更加的接地气一些。
哎，这个运营方是什么？
这个我倒没仔细去查，我就觉得挺好奇的。然后包括他跟对面的那个最近开出来那个衡山路八号，就风格也很不一样。但衡山路八号，因为有时候我就衡山路八号看完以后，我每次就是可能打个车，因为那停车也挺麻烦的，所以我基本上打个车过去，但回来的时候就会又很自然的绕到永平里那里，因为有地铁口，你又可以顺便的逛一逛，哎，我再走。但是好像整体感觉衡山路八号因为也是锦河，但它好像在这边的操作手势就不太一样。
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个比较大的项目，
对，真的是比较大，
非常难操作，而且他那个房子它其实是一个既有建筑嘛，它并就是可操作的空间并不大，而且我不知道你进去有没有去观察过它每层的这个层高啊，其实它做过
都
有变化，就是有些地方它我感觉是特意压了一下这个层高，
是不是为了多
对，就是多留一些面积出来出租？我感觉是应该是这样的目的，
可能压力也比较大，
对
吧？改造成本也很高，看它怎么赚回来这些东西。
对，就我不知道你衡山路八号，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它前期确实跟上海很多这种新项目一样很火，很多人去打卡，但它虽然现在也有像周杰伦的展览啊等一些活动，但始终好像这个地方人气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就它不管是自然人流还是说把它当做目的地的人流，停留时间都并不长。
是有一点哈，最近热度是降下来了，对吧？而且它这个其实也没有官方的推广，它可能都是靠当时开业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人流。然后今年其实包括看这几个项目，包括去好几个产业园区，是因为我对这种改造的创意园区，就不管是叫创意园区还是叫产业园区，其实都蛮感兴趣的。就是你首先你接下来改，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手势去改，什么样的定位，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你不可能只靠餐饮或者只靠打卡的人流可以维持，你肯定是需要有固定的人群。那么你固定的人群到底是什么？你是定位什么产业？你是不是招得过来它？就比如说如果是以国企或者是带着招商指标或者是跟政府绑定比较深的，他可能说我可能定位于，打个比方啊，科技园区或者是文创园区，那我可能会去跟区里申请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这样可能对于他把这种产业集聚过来，包括通过其他的部门去把这些产业集聚过来就有利，可能它就能形成一定的氛围效应。但如果是纯民营去运营的话，它可能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招这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为什么要过来？就它需要很多配套，然后还有很多配套的设施，然后政策这些，它如果不过来，你就没有办法形成这种常设的人流。而且衡山路那个附近其实居民我不觉得有很多，所以他没有办法依靠旁边的居住人群，所以其实还是要大量的依靠办公人群。所以刚才可能也是你刚刚提到为什么他的层高压得比较低，他希望有更多的办公租赁面积能够请人进来。但佳佳为什么要关，因为我没有去问过说他这边的租金是多少，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租金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办公的选择有很多，那我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比较合适，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过确实大家现在租金都很敏感，你说多少人现在从核心区的10块钱左右的办公楼出来，我宁愿 赔违约金，我也要去其他地方的办公，比如说5块到6块，其实已经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已经不低了，但他觉得我如果能用5块到6块钱在相对核心的市中心租到一个比较好的，那么对他们企业的长期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是你想至少在办公楼里面你还能说我是个5A级或者是什么办公楼，什么条件都很好，但其实园区里面的办公配套或者服务其实一直你对比真正的写字楼是有差距的。
嗯，
我其实我明年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研究上海的产业园区的一些政策。
嗯，
就是我听包括就是北京的很多人都说，其实产业园区运营下去为什么难？
嗯，
包括我们说的这几个小的也是，它可能商业的比例只能15%或者什么，这些是锁定的。但你其实只有这些可以租赁，然后剩下的是办公，那你纯靠这15%的商业怎么能带动整个区域的，这其实蛮难的。然后你每个园区要去要什么政策，不了，因为正好前段时间又去了一趟一卡天屋。天屋那个园区他们租赁只有10年，就一般的开发商不愿意做这么短期的。我既然花了那么大的资金去改造，那我肯定希望长期租赁和这个长期就是持有嘛，这样回本比较快嘛。但是可能确实它的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做到10年，那么它怎么把这些活动全部带起来以后，把后面的一些办公啊什么的做出去，这其实我就一直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起来的。
就是他这个租约就签了10年，
只能签10年，
只要求他就要签只能签最长就10年了。
嗯，在不同的区或者是不同的企业背景它会不一样。
嗯，
打个比方，有些国有企业里面可能他自己的要求就是我的租赁最多只能5年，或者签5+5，就是挂一嘴5年以后如果没有违约情况自动延续5年。这可能是有一些国资企业他自己的租赁的审批里面就只能签到这是个 max 的一个流程了。
嗯，
有些可能 OK 它可以走特例走到15年，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外地的一些啊，我不能说是哪里，他们因为整个厂区是可以打包的，
嗯，
所以他可以签长约，比如说签20或者30年。
嗯
嗯，这个我觉得对于就是去开发和运营的企业来说，租约的长短对于他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嗯
嗯，然后倒推就是你的功能的配比的比例，然后又比较受限，对吧？
嗯，对，就看这个投资的具体回报率了嘛。
嗯，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些事情只有民营的老板去敢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只签十年，但是我可以，比如说利用设计，或者是利用什么，去把这整个
杠杆撬动一下。
哎，他其实他自己说他21年才租这个园区，今年已经快造完了，而且边造边开放，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我发现很多园区都喜欢这样。就是我可能改造了一片，我先开，先看看大家的反馈，
嗯，
然后可以先租一些商户先进来试试看，然后我再慢慢把它后期开起来。这样其实对于它的开发的成本和这个推广的成本会更低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
嗯，提早收到反馈
啊，对的，边改边做嘛，就知道了嘛，对吧？大家关注度也高。
嗯，哎，其实你讲的这个，其实现在很多项目，包括像线索，也是1期、2期，它就两个，就是其实两个是两个楼栋嘛，分开来开放。包括那个红寿坊，其实也是这样，它有个软开幕，
嗯，
软开幕 soft opening 之后，它才把后续的一些商铺慢慢，就是我现在到现在吧，都有新商铺在开幕。
嗯，
这个是可能也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现在很多开发商他都有这么的一个想法。
嗯，我觉得可能。因为可能瑞安那边我们之前也跟过他的一些就是 tour，
嗯，
所以也浅浅的听他们有说过，但是我觉得瑞安是一个更成熟的开发商，他其实不是以园区的概念在做红寿坊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
嗯，
包括做的很成功的那个创智天地。
嗯，
所以我就是啊，我们又跳回红寿坊。对，我个人倒是真的很佩服红寿坊这个项目。
嗯，
因为确实开业的时候他跟龙华会同时开业。
嗯，
所以我就是同一天先去的红寿坊再去的龙华会。
嗯，
就觉得对比真的好大。就是两个项目其实定位不一样，但是你操作的手法不一样，你的成熟度不一样，做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就长寿路那一段，就红寿坊在的那个地方，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大概3年左右，就是工作的地方离那不远。
嗯，
我基本上不在那儿停留，最多就是去那个对面那个西康189稍微看看建筑。
嗯，
对吧，因为以前是 UN Studio 的那个设计嘛。
嗯，
没有想到对面就那么小个地块能开出来一个红寿坊。然后他们自己的定位，我觉得真的瑞安对这个定位非常清晰，他就觉得附近这个居民非常多。
嗯，
我单靠居民和这里的固定办公人群就已经能够满足我这个项目整个的一个维持。而且他定位就是那种我做烟火气，就是不要做那种超大餐饮。
嗯，
也不要做什么重奢，就是那种大家 日常可以买的啊、
嗯，
也会开那种市场，然后也做了那个 Food Daily 的升级版，
嗯，
就是这种街边的小商业，
嗯、
然后形成了它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你想，它的规划也是 Banwood 帮指导过的嘛，
嗯，
一个十字形，就是有一个中央点呀，有一个开放型的广场，因为广场肯定是必须的，不然你项目就没有一个重点，然后四面八方都有进入的渠道，然后呢，商业项目的量就控制好，然后办公是它的现金流，
嗯，
所以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环境，
嗯。
你刚刚说到一个空铺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那个理念倒是很好的。可能一开业的时候，因为确实现在的是商业市场的环境没有前几年那么好、
嗯、
所以他们开业的时候可能大家很多品牌都在观望、
嗯、
所以他们说我最好的铺子可能我有看中的商家，他如果一时半会没有决定，那我宁愿就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做这个快闪、
嗯、
然后他们项目一开即火，那我就可以往里面招更好的品牌了、
嗯、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思路就是一个商业，就像你说 soft open 以后先把市造起来，然后我再往里面填最合适的铺子、
嗯、
可能跟产业园区的这种一期一期做又不是同一个套路，但是可能看起来有点类似，对吧、
嗯、
好像他们这边如果我忘记个具体数字了，他们说可能日均两三万的人流就能够满足他的一个饱和量、
嗯、
但他现在是7到8万，
嗯，
那上次我就好几次是下午3点多过，已经过了饭点儿，所有的饭店都是满的。
他有刚需去吃饭，也有这种真的在那边去约人谈事情
的。是的，
嗯嗯，这个项目我感觉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吧。
嗯、
就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做移植的。
对，
嗯，
就关键是可能我也确实在想，很多大家都喜欢，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相互去交流、去拜访，就是、说你的项目有什么能做的、
嗯，
我的项目能不能学？但其实很多人都会到最后都会发现说，我可能只能学你的大的思路，但是我没有办法去 copy 你的具体做法、
嗯、
因为虽然说可能看似大家的规模比较类似，但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导致你这个 copy 到底能不能实现、
嗯、
就包括你比如说你同样另外一个打个比方普陀吧，
嗯，
或者他有块地类似的规模，我也想做这些东西，那你有没有这种本地的这个红书坊的文化，
嗯，
然后你这个办公的操盘能力，你的这个商业的运营能力和招商能力，因为瑞安自己也说他其实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品牌，这么多年不是白在市场上混的，所以你就算做同样的一个架构出来，你没有能力去就是招商其实也是废的，对吧？
嗯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六边形嘛，你每一项都得不弱、
嗯、对，
你才能最后打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对，除非就是说别的项目，比如说人家招商弱，他可能就要从设计上或者从其他什么、
嗯、
或者是办公上多发力、
嗯、
就是扬长避短嘛、
嗯、
对吧。
嗯，所以龙华会你自己觉得是哪些地方可能跟你的预期会有一些差距啊？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规划比较 normal，就是很像一个传统的室外商业街的这种架构，
确实，
对吧？然后它其实你说它不好在哪里呢，也说不出来，就是有点中规中矩、
嗯、但这个确实是已经造好蛮久了，它并不，我知道那个建筑放在那边放了蛮久，只是说刚刚
开放
对
吧？
对，
嗯，这我倒没关注，因为正好是夏天的时候，我有一次路过那边，看到旁边的围挡全都围起来的、
嗯、
就是大家进去还是戴那个就帽子进去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但确实突然间发现它开了以后，嗯，我听其他的朋友说有可能是因为设计跟运营不是同一家人、
哦、
所以他可能从就是运营的角度没有给前期反馈一些信息、
嗯、
所以还是两家人的操盘，导致他最后出来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亮点，我觉得这点是蛮可惜的。但是你说他做的不好吗？他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室外街的一个模板，然后像我是觉得他靠河的那一段，就有时候周末会有点市集的那一段，其实空间感觉还不错的，
嗯，
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足够的特色，然后、
嗯、
说句风水的话，我是觉得离庙近的地方都不太好做。
嗯，就庙可能是抢了他更多人流吧、
嗯、对，说你怎么跟他配合、
嗯、
挺难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就最怕的是他那个莲花状的那个很高的那个东西，
像滑表一样的东西是吧？
对，那个就真的很雷，可能那个东西没有、嗯、或者简单的换一个其他的一些造型会更好一些，但那个东西往那一放就感觉有点，嗯，你特别想往寺庙的文化这一块去碰、
嗯、
但是可能
就很难，
路子没有选对。
嗯
嗯，
他在那个好像是2楼还是3楼有个戏台，
嗯，
他也有想做一些戏台的表演啊之类的、
嗯、
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跟龙华 就是之间它好像火花还没有产生，有点。
嗯，他们可能是想把它这个故事还要再讲圆一点，
嗯，
是吧？或者再试一试。
对，
那开到现在其实也就两个月，我估计还是有机会去调的嘛。
对对
对吧？
我们接下去讲讲这个，也是在普陀区的那个 MOHO 那个，
嗯，
那个商场。那个商场，说实话，我去过一次。
嗯
嗯，有两家书店，
嗯，
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印象非常深的一点。其他的话就可能没有给我留下一些特别深的一些印象，除了那个历史建筑，
嗯，
但历史建筑它其实跟这个商场就是商业本身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交出去给别人管理了，有点像，
嗯，
因为具体没有去问啊，估计这样理解下来应该是他让业主房去代修，然后以后就移交给区政府或者谁来管理，
嗯，
所以造成了他可能跟MOHO本身有一些这个分裂的一个关系。
嗯，
嗯，这个项目挺好奇的，因为他在造的时候，我就听我，
嗯，
因为我其实看过他的图，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他最神奇的一点是把所有的疏散楼梯都拉到十万了，这点倒真的挺神奇的，他能做得到，而且能满足消防的规范，所以其实他一开的时候，我就是去看这个东西的，然后包括他的楼梯都在外面，但是他你看他后面那个广场有一个地方，倒是把疏散楼梯做成像景点一样的那种打卡点，
嗯，
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挺特别的，
嗯，
但整体来说，我也问过很多我们自己的朋友，他们普遍是觉得他的，我们先不管他定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那个地方因为确实你离交通不便，想把它做成一个像 TX 一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挺难的。然后呢，它外立面太普通了，
嗯，
就是太普通了。就它的外立面跟它的内部像是两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点对于它树立这个项目的形象啊，可能还是有扣分的，对吧？你说大部分的项目，比如说你说奇 TX， 和外面虽然普通，但是它外面跟里面的风格会有一点点交错，比如说它有些沿街的东西，
嗯，
你还是能看得出来它外面跟里面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统一的。
嗯，
但这个项目它就是外跟里就相当于是两拨人做的，所以你可能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商场，
嗯，
立面看反而里面反而是有一些空间的特色是可以用的。
嗯，
而且可能确实那个点位，你说它开的这个时间点正好在。不是很巧，对吧？
嗯，
所以办公的
去年的十二月底
啊，招商呢，可能办公也不一定能撑得起来他的群房的商业。
嗯，
所以我最近去呢，也是一般是跟人约饭中间点的时候会选在他那里，就确实，
嗯，
确实去的也不少。
去鸟屋的那个店吗？
鸟屋不好吃，
嗯，
我们是去旁边的几家店吃饭，包括地下的那些几家店，
嗯，
你就觉得去那儿一定有位子，不用排队。嗯，
停车场应该有位置
啊，停车场也有位置，
嗯。我记得他这个停车场好像免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他要吸引客流嘛，
对，
肯定要说，肯定要这样的。不，确实是，就像你说的，大家首先就说哦，那有家鸟屋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嗯，神兽之间开到那里去了，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旁边，但他旁边我觉得办公还是不够多。如果办公多的话，
嗯，
可能确实能撑得起他的整个商场的餐饮啊、消费啊，或者这些就是读书空间啊这些目的性的东西。
嗯，
那因为他旁边可能还有一些项目还在改，对吧？就撑不太起来。
嗯，
你说居民日常会去他那里吗？
嗯，
可能吸引的点除了餐饮，其他东西不多。那我确实觉得那两个书店可能是唯一的目的性的能过去的，
嗯，
除非他那个好像老佛爷的那个店准备在那开正式的店了嘛。
哦，
然后之前是快闪嘛，好像据说最近要开正式的店落在那边，但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形成一个它的项目的一个特色。
嗯，就它可能现在整个的一个正向循环还没有形成。
嗯，
就怎么样吸引一些相对来说增量的人来消费啊之类的，
嗯，
可能还没有。
还是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location 很重要？你要么就是 location 很好，
嗯，
要么就是特色特别鲜明，我打车也要过去。
嗯，
那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定位，然后包括 TX 我也觉得也蛮神奇的，因为最近有几个月没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因为他其实针对的人群都很年轻，
嗯，
就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形成很稳定的这种消费能力，我觉得挺好奇的。
嗯，
之前一段时间一直去 TX 是就是每次都想看他又整了什么花头，就挺好玩的，因为他里面就相当于不断在调嘛，
嗯，展场式的空间，
哎，对，
嗯，
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概念是他首先抛出来的，好像他们又在周边又收了几个楼
小空间吗？
啊，也要做系列嘛。但最近好像也没有听到很多的报道，不知道是不是在进行中。
嗯，
如果他能做得出来，跟他形成一个互动，也还蛮有意思的。
嗯，哎，像那 TX 其实，在同川叫什么同仁路上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就
同仁，哦，
就跟
88
对，因为我。
嗯，
知道这个空间是之前因为武林，武林在那边其实有开过一家上海的旗舰店，就主打这个女性的一些这个，因为武林这个车其实跟女性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它靠那个地方来去吸引女性，包括用一些粉红色的一些车身颜色吸引女性，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空间它其实是它算是
沿街铺，
对，是沿街铺，而且算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
一个项目
的概念，所以就很好。而且后来你提醒我说这个地方是 TX 上海一起运营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项目，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个项目可以去拿下来，然后就是整体来去做。
我不知道影展是不是他的风格，就是说我就是拿一些待改造的，我去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尝试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可能觉得那边首先静安寺商圈，就是你说他那边租金一定不会贵，但他呢又靠近静安嘉里，然后旁边又是这展览中心，然后离就是锦上文华什么又很近，
对，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放射性的一个点位，就是过渡的一些点位，而且他其实他可能我觉得更多特色的有点像他的沿街铺那个位置，他里面其实做的不太好，包括二楼和三楼的一些都是一些大店或者什么，但他沿街铺就可以做出很多的特色，然后其实你不觉得沿街铺很像 TX 的沿街的那个感觉吗，就可以做每家店的每店一特色的那种东西，反而是这种更吸引人，就吸引那种偏西式文化的或者喜欢打卡的，就是我就喜欢户外的那种感觉的，所以那边不是还有家那个自行车店，我觉得可能就很偏这种户外啊，我就站在门口喝杯咖啡啊，或者在门口吃个饭啊，
橱窗式的展示，
哎，包括那边不是角落里有一家网红店，也是这种
普通式
吗？
韩国
就白色的那个，我忘记那个名字好难记啊，就那种也是属于一个室外的空间，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我今天发帖有没有一张照片，就是从他那儿看后面展览中心的那个角，那个尖顶，哦，我觉得那个角度真的很好，就是前面是网红店铺，后面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中苏建交多少多少年的时候造的一个房子，就这种层次和这种年代感就很有意思，就可能大家也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一个网红打卡位吗？应该还不是吧，
我不知道算不算，但大部分网红都是在那家店里打卡，我感觉，对吧，大冬天有很多人穿的很少在那打卡，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更偏街铺，包括旁边那家 Manner 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吗，就是人家都不在里面喝，都蹲在门口喝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这种街道，因为南京路的街道也很小，就很符合这种所谓的梧桐区的这种感觉，可能大家就比较喜欢这种靠街边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影展觉得这也是一个特色吧，
讲到公共空间，我可能就得提一下这外滩源的二期了，这个你应该建筑节你有去吗？
我有去，
对，建筑节因为他是借了今年那个外滩建筑节的这个机会，把那个他们的设计师
请回来
、包括请了很多建筑师艺术家一起来去做了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正式就是打造了这么一个街区全面开放，包括他把整个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招商啊包括路啊都打通了，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从就是简单的逛一逛感觉我觉得还不错，那个地方，当然你说跟他原来就是很早之前的肯定是不太一样了，包括他这个外滩美术馆的入口
对
也是搬到后面去了，
对，改得很大，
对，你自己观察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是呢我是觉得可能至少 David Chipperfield 他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他是有思路的，就是我外面留了空间，我里面也留了广场的空间，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个陈考博物馆，就这个点位
它是一个角，其实是
对，就是它其实站的东西是一个犄角旮旯，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反而让整个中央的空间感觉有了活力，就是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没有这玩意儿，你就是整个外滩美术馆那个大门出来那一片其实就是一个死的空间呀，包括它这块其实绿化没有多少的，然后楼又很高，密度又很高，但是陈考因为它的存在它让这个空间有了很多的活力，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外摆的摊位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整体而言我觉得可能 David Chipperfield 在设计的时候他是想过的，我外面可以走，包括外滩源圆明园路上，然后内部会在建筑间有穿行，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就是楼宇背面的空间，就是它不是以公共空间为出发点在做这件事情，而是以楼宇之间夹的这种空间的出发点来做，所以其实感觉比较好的地方可能更多的是它靠近虎丘路或者圆明园路一些小的开放的广场，你可能会觉得心里会舒服一点，但确实你穿梭在楼之间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没
像
我在走背向嘛，
像以前那种港片里面大家抽烟那个空间
啊，对，是有点负面，
其实有点压迫那个房子，
对，
当中的那个其实还是比较狭窄的，有点。
嗯，
包括你刚刚讲的绿化，它绿化其实是还是找艺术家来去做
啊。对，
郑波
啊，那绿小有点想吐槽，算了算了。嗯，哦，还有那个就是理想国那个店，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它确实，我觉得它也是想过的，就是它那地方不能再做门了。因为它本身空间就很小，所以它是四面都是开放的。
嗯，
然后它建筑的风格呢，在里面呢也能够对，因为它整个建筑太实了，
嗯，
所以它里面做了很多比较浮的，包括铜的元素，
嗯，
让它整个至少那个街角看起来就轻松活泼了很多，包括一些座位啊什么的。
嗯，
如果没有那个地方，我觉得旁边那条很长的走道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其实后来会觉得，这些小店是有真的是有很大的存在的必要的，
嗯，
对吧？
对，就平时可能我们就它不一定能贡献很大的一些商业上的价值，但它其实对整个街区的一些这个化学作用或者是催化作用其实非常非常大的，包括像陈考这样，
嗯，
就它肯定也没法贡献很多商业价值嘛，
是的，
但它的这个内容包括它日常的一些活动，
嗯，
包括它可能就是在里面做的一些这种快闪类行为，
嗯，但它其实对整个洛克的文化的带动很强啊。
嗯，
你想它每一个建筑都仔细的去做建筑可阅读的东西，
嗯，
包括一些图啊就是文创品啊这些东西的，其实我当时觉得那一块很大一部分的贡献是他们来做的，可能是更偏软性的这些。
嗯，线索你觉得要讲一讲吗？就是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其实线索去的人很多，
嗯，
特别是在某些小圈子里面，
嗯，
包括艺术包括一些小众潮牌的圈子里面，
嗯，
人去的非常多，包括它也是这个上海毛巾厂的一个改造嘛。
嗯，
但相对来说你进去之后可逛或者可消费的地方不多，
嗯，
可能就是那几家餐饮店，包括那家那个 Freetag 的那个店。
Freetag 的那个店，是的。
对，然后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离居民区非常非常的近。
对，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是听了很多次后来我才决定去嘛。然后一个是它确实另外一条入口也很难找，
嗯，
对吧，
嗯，
然后里面确实就像你说的它那个白色的空间是有一点特色的。但你说能留下来吗也很难。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去了两次我都觉得好像上面除了一层有一些店铺留着以外，
嗯，
你上层留的办公空间包括工作室也不是很多，最大部分还是很空。
嗯，
但因为我主要去的都是上午和中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上班都在下午，
嗯，
就这种创意的机构就确实像你说的留不下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地方特别上镜，你包括像第一太平洋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就是他们商业团队的一个 video 也是在那儿拍的，
嗯，
有好多小红书上打卡的人也在那儿拍照。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只能吸引到这些，他没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说你到底做什么，
嗯，
然后反而亮点就像你说的是后面一个 Freetag 他跟居民区的这个关系，就他为什么会选这个点位我真的很好奇，
嗯，
就一点都不好找。但是它跟旁边居民区的那种就是它是那种金属构架，
嗯，
旁边居民区的那种老旧的这种可能就距离几十公分吧，
嗯，
这种冲突感我就觉得外国人会很喜欢，
嗯，
但这样怎么做下来的我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难度，所以我就觉得挺好奇的。
嗯，对，这个跟 Freetag 另外一个就是在巨鹿路758，嗯，那其实也是个园区，嗯，那其实也是一个弄堂工厂的一个改造，
嗯，
但那个地方其实 Freetag 就是个主体了，就你不
它有一栋楼，
对，
嗯，
你
标识性比较强，
对，你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么一个园区的，我只知道那边有这么一家店，
嗯，
巨鹿路758，
嗯，
啊，是叫巨鹿路758
还是758我忘了，
758
巨鹿
互光仪器厂，
嗯，对。对，这个也挺神奇的，因为我最早去那儿的时候是以前跟同事去吃饭，
嗯，
我都不知道有个园区，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被人稀里糊涂带到那边去吃饭，
嗯，
然后后来自己去的时候发现，哎，这不是以前我吃饭的地方吗？
嗯，
然后其实你想，它先不谈它沿街的那一片，对吧？它里面其实园区没有什么可以看的，
嗯，
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飞台这家店了，里面其实就是我一直在研究它到底一期二期的分别在哪里，我没有看出来。
嗯，
然后里面的特色也很奇怪，反而是 Freetag 在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 Freetag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嗯，
就在一片很老旧或者是一个很传统的里面，
嗯，
有它这样一个新的品牌，然后又是这种走环保风的这种，然后它因为它在里面更偏水泥感嘛，
嗯，
就这种在里面它会觉得更符合它品牌的一个调性。但它反而可以逛的是它沿街的那一排吃饭的那个店铺，
嗯，
我看中午去的人特别多，我估计是不是周边上班的人都在那里把它当食堂来使用，
嗯，
就如果这个地方租金便宜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餐饮店啊。
对，
嗯，
就我觉得 Freetag 的这个选铺面的一个要求可能是它第一它不追求绝对的沿街，
嗯，
但它可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社区的概念，
它自己就是一个引流的点，
对，他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流浪中心，然后他需要有个社区包围的感觉。
对、
这个社区可能是一些老旧社区，也有可能是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园区。
嗯，
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包裹的感觉，然后他进去之后，他会产生一些这种
辐射效应、
冲撞，包括一些反差。这可能是他们
对他的选点确实很有意思啊、哦。
对，这个
你反而让他进大商场，他不要进的，对吧？
对，
没有什么特色。
对。
嗯，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在他们店没来中国之前，其实本身就有一些很庞大的一些社群了，包括他们自己会做一些这种包旧包交换，包括有什么骑行，包括拍照之类，所以说他很多这种社，就现在我们可能讲的一些这种所谓私域营销的一些理念，在他这边其实可能也
早就实现了，
对，也不需要他们自己主动去做。
嗯，不过你正好说到他的包，就是他不是都是拿那个帆布做的嘛、我后来去买了那个 Power Station， 他不是拿他那个室外的大海豹会做那个就是环保包，
嗯，
他不是做了一系列嘛，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哎、
哦，
那个包我买的时候应该只要59块钱，现在好像涨价了，涨到69还是多少钱了？但你就觉得很好玩，我看过的展览的那种户外海报就被他做成了一个包。而且容量也很大，也有那种 free tag 这种循环利用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点很好。
那这周边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啊，对的，然后因为我今年不是很关注书店嘛，所以就是就嘟嘟嘟那家我去了很多次，第一次就说哎这个包不错，后面两次去没有包，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后来啊、展览没有结束，海报没有撤下来，
就原材料还没有。
对，然后最近又去了一次，就把那个雷蒙德巴东的那个海报又给做成了这个包，然后稍微加了点价格，但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哦，这挺循环的，
就是中国式的这种循环。
嗯，而且
好像也是某一年的清测计划里面提出来的。我看到它上面有写，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这个说明挺动脑子做这个事情。
哎、是的，是的。
OK， 我们来讲讲，就是相对于来说离市区比较远的几个场地吧。就是有几个场地我也没去过，就是一个是忠诚之谷，是在宝山。
对。
你当时是怎么个缘由会去到那个、
特别简单，就是我们集团、我们公司组织打羽毛球、市中心订不到场地，忠诚之谷有场地，然后你说我们多积极啊，一帮人中年人、中年人周末一个个纷纷开着车去忠诚之谷打球、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了这个场地，然后那个特别奇怪，就是我去之前我原来不想去，我觉得有点偏、然后我正好找到了一点，就正好查到那边有一个那个陈美术馆，就这个真的是个，我到现在都没查到设计师是谁，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在就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地方，突然间竖起来一个清水混凝土的房子。虽然说你说它从设计上细节上实际上是有缺陷的，但是它的这种尝试，包括它做的那种美术馆的感觉，其实跟安藤还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对吧？你不管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时候它也有时候它也挺商业的，但是它整个的那个空间感，然后它的材料，包括它里面上上下下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我后来有一次去看的是它有一个家居展在里面，就它的那种塑混凝土的感觉，配上那种现代当代的家具的那个软装，就感觉特别好，你就突然间觉得其实一个建筑它就是房子本身它的纯净和它的这个空间感能够为里面展示的东西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舞台，但是它里面当然可能实际运营的时候没有考设计时候没有考虑到什么那么多插头啊设备设施啊这种东西，导致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可能你真的从映照里面把这东西批掉还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空间感，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里的这尝试估计也是运营方挺有想法的。然后确实另外一点就是走在它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办公楼不多，但它的办公楼还都有自己的设计的特色，而且我第一次前面几次去的时候天气特别好，然后包括它中间的草坪上人也很多，周边很多人都说他周末喜欢带着小朋友开个车，因为停车费也不贵，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搞活动，然后也有场地，也有一些车辆的一些赛事啊，或者户外的活动都可以在这做。你说它历史元素呢，也有火车，就它的园区里面其实把很多东西，当代的，然后工业遗存的东西，然后跟艺术相关的，跟产业相关，它里面好像是偏直播电商这种为主吧。然后这些东西都揉在一起了，然后周末平时办公的时候是给办公的人群用，周末呢又可以给旁边的这些
公园用，
哎，作为一个公园来用，那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很意外它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存在。
地方大主要是，
哎，地方大，但是你确实，我后来不是也看了它的沙盘嘛，就是它确实有几栋楼沙盘里有，现在没有，我估计也是后来也没有造。 但是也没有具体去问为什么。
这个真的是就是不同区位，就你看我之前讲的在徐汇在老静安的一些项目，它都是一些这种螺丝颗粒做道场。
对，是的，
它现在在宝山中城之谷，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像智慧湾这个地方，在那个运藻帮旁边的一个园区，也是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特别大，然后里面也是这种一栋一栋的房子，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工业的一些遗迹，也是他自己有一些招商进去的一些产业，包括他，我看他周末也会办一些这种集装箱的市集，包括做一些这种小小的音乐节活动，运营的也还不错，因为他就是工作日我觉得就是一个园区嘛，周末了很多附近的居民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去做休闲娱乐，因为也承担了一些公园的功能，因为那个地方确实公园
也没有什么地方，
公园也确实不多吧，
这
可能就是不同区位不同地方运营这个园区
做法定位不一样，
对
吧，受众不一样，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就
包括我后来只去过一次，就是后来还是闲远没有去，就是德秋理想谷，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就是我也是听我说学姐推荐，她说她经常去那边嘛，就进这个地方是要收门票的，但你门票可以全额抵扣，就是你去吃饭，然后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机会能够在里面消费，然后它里面的风格好像是那个哪个艺术家我忘了，在里面是有工作坊的，
马良，
好像是马良，对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的风格就特别杂，有一点点像伊卡天舞的感觉，但是伊卡天舞更偏当代风，他那更偏一种从传统到先锋就什么都有，然后呢那个地方好像人气还不错，我周末去的时候大家还挺喜欢到那个地方去的，但我后来也没有再去，旁边好像还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就是附近的一个园区叫热电还是什么我忘了，就很好奇他们这种因为年数也不短了，就他们的这个初衷和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形成这样的一个园区的，我觉得真的挺好奇的。
对，这个也是郊区，另外一个郊区的一个也不能算园区吧，就是一个项目，就是盘龙天地，这个是在青浦，然后这个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也是瑞安开发的嘛，所以它整体的一个品质也不错，你那边去过几次
啊？四五次不止，
都是正常的看展消费吗？还是
第一次去就是为了看项目嘛，因为开业觉得很好奇嘛，然后第二次就开始是为了就每次去总想带点东西，所以可能第二后面去都是为了看，总归是余德阳那边美术馆有新展了，大家顺便去一去，然后还有几次是我们朋友吃饭，大家说没有去过那儿，那么就特别约在那边，大家一起吃个饭去看一看这个场这个到底是改成什么样了，所以挺好奇的。不过后来瑞安不是自己也说嘛，他们可能接这个项目的时候也会思考过，他以前也没有做过这种城中村改造，然后自己考虑了蛮长的时间，觉得 OK 可能定位比较清晰了，我可以去做了，然后现在反而大家很多去都觉得哎，你们是城中村改造的专业户，没事再过来接一个是不是什么的，就从这点上我倒是真的很佩服瑞安，就他做什么他都能理清一个思路，就是我有一个大的思路我怎么去做，包括他这边不是上次我也问过你他那个盘龙新制的那本书，我之前确实忽略掉了，就是他之前做一些就是前期的推介的时候没有关注到这个项目，但确实你想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这个项目的历史，然后其实他也呈现了很多对吧，可能一般的人看
新盘龙实景，
哎，对，你可能一般人去看就觉得看热闹，觉得这个水系挺有意思的，但其实他在里面也融入了很多的内容，包括那个陈家祠堂里面不是也有专门的展览嘛，就是把他的一些研究的东西也放在里面，其实虽然说那边比较远离市区，可能保护的等级也没有那么高，然后但他还是把一些在地的东西挖掘出来给你呈现了出来，然后确实你说它是一个重建的东西大家也都接受，就它的水系跟旁边的店铺的管理还是挺成气候的，然后包括我想想看，我应该11月份最近应该是11月中又去了一次，我说哎，已经过了半年了，人流总归还可以了吧，
它停车已经不免费了，
停车不免费但是可以接受，
免费过一段时间，
对，但是你想就是停车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每次都会纠结一下到底去 P 几，因为如果停满了你去另外一个就是挺耽误时间的，但那边但至少它的交通比那个万科天空城要方便很多，对吧，哦，就说回那个问题，我们本来在那边唱歌唱到4点多，我说好可以出去吃饭了，出去晚了所有店都满了，还是很火，就是大家确实可以在那儿玩一天，我就是很佩服这件事情，所以他定位的一个所谓的城市微旅游，你还真的觉得这是还挺准确的，它的规模足够你去在那儿玩一天， 就是其实我后来真的把这个项目整个走完可能花了有三次的一个时间，
嗯，
就你可能第一次去你会先把十字街还是什么那个地方先走完，就是几个水系，
嗯，
但其实它旁边还有那种露营的场地，然后还包括陈家祠堂，还有那个有个庙，然后再往北走一点还有一些新建的一些小的商业酒店，然后包括余德耀美术馆，
嗯，
你真的把这些全部都逛下来我觉得可能一天就没了，它的规模也撑得起来，
单逛就没了，
单逛就没了，
然后还没有去到它那些好玩的地方，
哎，对，就是每一个主力店里面还可以再玩，
嗯，
包括马术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然后你再喝个茶，随便中午吃个饭排个队，然后去打卡一下这实景，
嗯，
我可能到现在还有一些很偏远的绿地还没有去，后面的球场我只是开车路过还没有真的过去，因为真的走路太累了，
嗯
嗯，
对，
因为它的规模撑得起来所谓的一天的娱乐，
对，就它是城市交友的一个目的地嘛，
嗯，
接下去他反正还在做这个哪里啊，赵家楼也会做，
嗯，
就那边也挺期待的，不知道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嗯，对，就是说嗯，他好像每个项目都可以去分析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嗯，
对吧，也特别是一些新的开发商，
嗯，
可以去看一下，虽然说不一定有他做的那么好，但是他可能他的思路上还是很清晰的，
嗯，
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去判断我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嗯，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论，
对，
嗯，
然后就是他最近不是在那个桥上也做一些光影嘛，就是晚上，
嗯，对，光影上海
啊，对，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玩的，然后包括他的游船上就是这些游船的一些东西，你看也是跟景区有一些互动，
嗯，
我倒是挺会想的，
嗯，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很惊诧，因为他其实那些桥都很矮，
嗯，
就如果我们在市中心啊，这个一定是拿铁马拦起来的，
嗯，
说大家小心啊不要掉水里啊，那边就很随意，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自己保护好自己。
但他其实有掉过人，掉过一次。
对，其实这个事情，你说所谓的公共空间，总会有这种事情的，就是看你。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不对啊？
嗯。
就很多时候，你可能拦得越紧，这个概率还是存在。
对。
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可能在引导啊或者什么方面做得好一点的话，没有必要拦得特别死。
嗯。
嗯。因为你也影响你个人的体验嘛，
对
吧？
对对，他
或者拿一些绿化拦一下，或者通过景观的手势或者什么，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效果。
嗯，对，他那个地方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和谐。
嗯
嗯，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书店吧。
嗯，
就书店，就是接下去我们可能会讲一下，就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空间吧，
嗯，
就是书店跟包括广义上的一些文化空间。
嗯，
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像在上海，就是写字楼或者商场里面有咖啡店，已经其实不太稀奇了，
嗯，
已经是个标配了嘛，
嗯。
但书店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蛮多地方的一个必须的一个选配，
嗯，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摩号里面有两家书店。
嗯嗯，
包括有很多独立的有些专门性质的一些书店，
嗯，
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 PSA 里面那个新开的这个书店，
嗯，
其实都非常好，包括我知道那个修伟他也做过一个就是书店的一个调研，
嗯，
可能待会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关于书店的一些新的观察，
嗯，就是书店这个事情我本来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逛，我现在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专题，
嗯，
因为就是开了什么新的书店我都会自己跑过去看一看，
嗯，
但是可能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买书，所以特别喜欢去各个书店去逛一下，包括小时候，
嗯，
我后来思考过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工作也很忙，所以周末可能带我出去的时候，
嗯，
他们去办事就会把我丢在当时的新华书店，是你自己看着啊，
嗯，
我过两个小时来接你，就导致我可能对于书店的感觉就是我就可以在里面逛很长的时间，所以就特别喜欢去看这样的一个类型，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有一个算是内部的一个课题吧，就是特别去研究一下，因为今年也提出了这个宣传文化思想，就大家特别关注说书店作为一个，因为它遍布全上海，包括全就是各地都有，它其实这个空间是蛮难得，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线下的一些点位，
嗯，
就是怎么样用书店去带动整个城市文化的一个提升，
嗯，
其实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能一家好的书店它对于周边的影响跟辐射包括它的那个社区粘性就会特别大，
嗯，
所以就会专门去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专题的一个研究，
嗯，
然后我可能在一个内部的会上分享了一些，我本来想讲20家书店，后来觉得实在太累了，就选了10家不同类型的书店分享给大家，
嗯，
就没想到我以为大家都喜欢去，后来发现不是，大家可能常去的只有那几家，
嗯，
所以其实对于上海出现的新的书店大家都不太了解，所以我正好那天介绍了以后，会后就有很多来问我说能不能把就是 PowerPoint 分享给他们，他们也会一个去看，然后也会问我说上海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去看的，所以我就会给 他们推荐出来。但其实在此之前，我更多的是一个以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眼光，包括一个体验者的眼光去看书店的一个存在。就包括其实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还是那个思南书局诗歌店，就这个想法真的太妙了，居然可以在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教堂，哎，对，就要做出了这种书架的一个感觉。但同样一个设计师做了上海书城，这让我有点难以接受，就感觉不是同一个人做。但我真的很喜欢思南书局诗歌店，就是
他也是对对，也是靠诗歌，就是专题诗歌的书店，
对，是的，但不重要，不重要。我在里面没有买诗歌，但我买了很多文创品，其实也是支持他的一种方式。然后包括我想想看啊，就是。其实书店的类型很多，我当时也讲到了两个分享的时候，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虹口的两家192级系列的书店，一个就是1925书局，就是还有一个就是1927的那个鲁迅与内山书店。就这两家其实更多的是以就是历史建筑改造加上在地文化结合，再加上他书店自主的一些经营，但你确实觉得这两个的点，包括他成的系列，据说以后还会做一个1929系列的一个，把它整个做成一个系列。其实这种从它的定位和它的名称上来说，就已经把在地的一些历史文化跟你这个区域强绑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系列来说，我觉得它对于整个区域的一个提升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反推过来，这些书店的实际运营情况怎么样，我就真的很好奇。所以也是经过我们自己的上领导的一个提醒，说诶，你可以去找书店店主谈一谈呀，看看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后来找了有不同的类型，有国企的连锁书店，有这种民营的连锁书店，然后也有独立书店或者是夫妻老婆店，就问他们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刚开始啊，就是我自己以为大家觉得书店运营难，可能是因为租金成本的一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并不是的，我觉得其实特别是做独立书店的人，他反而觉得我开店我付租金，这是一件很市场化的天经地义的行为。就是我是觉得诶，大家有这个想法我真的是很佩服。就是我能够通过书店这件事情盈利，那么我就是应该给市场或者给我的房东去付这份租金。关键是你怎么定义书店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问了他们你们对电子阅读的看法，也很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就觉得电子阅读是一个趋势，你不能去阻拦它。而且你说电子阅读它的书籍的类型跟你实际去买的书籍的类型，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不重叠吧，还是有重叠的，但是还是有区分的，对吧？可能包括我自己也充那个微信读书的 VIP， 就是我在里面看的书可能更偏向于一些更轻松一点的，然后或者是更新的书我会更偏向于在电子阅读上去看。那真的是很经典的书，或者有一些那种偏学术类的，或者偏分析类，包括很多就是 MOOCbook 这种它只有线下的书，我也很愿意去买。所以他们的统一的比较统一的态度就是电子阅读并不影响线下书店的盈利，反而是就是这种叫什么线上书店，这种对于线下书店的打击是很大的。一个是它其实总折扣，其实本身书店运营它如果大部分的书店我调研这些都不太以书籍的销售为主业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逼迫。但是你想你的书籍线上书店打折会导致线下书店少了至少很大的一部分的收入。第二个就是你线下的一个书店它其实更类似于一个场所，就是卖书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它其实更多的是强调你跟社区或者是跟企业端或者是跟政府端或者是跟你固有这批读者所创造的一个关联。包括出版社他每年为了推他的书也会在线下跟书店做很多的联动，这些活动是不会在线上的，但疫情期间除外啊。就是这些线下也可以为书店带来很多的这种你喜欢我的活动，所以就会来我这里，就会形成相应的粘性。但是他们都觉得线上这种书籍的销售是没有对这种线下文化有任何的帮助的，它就是存在分你的这个叫什么销售额。包括我后来还去，因为我听到其中一家店主跟我说他特别对今年的上海书展特别的不满意，因为上海书展今年折扣好像特别大，因为我没有去啊。他们说折扣特别大就导致很多人觉得我平时可以不买书，我可以统一在书展一次性买完，然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这个图书购买的一个需求，所以就导致他们可能这个习惯不是很好。但后来我又去查了一下书展的定位，其实书展它并不是针对书店，它是针对出版商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书店到底书展对于出版商的关系和对于书店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蛮矛盾的。书店很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书展，但实际上它又不针对你， 他又可以把折扣打得很低，出版商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促进他的销量，或者他去购买其他书的一些版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矛盾的一个问题。所以因为书店收入的这个主营收入的这个减少，就导致他一定要被迫转型，就是从不管是你说店铺他到底是装修装饰上，它跟整个社区的一个关联，它到底是做什么样的活动，它主营，其实现在很多书店都以策划为它的一个主营的收入了。因为其实有一家店主说的特别的好，他说卖书这个东西你的定价是你没有办法自己说了算的，但是策划跟做活动包括做一些这种文化类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价值在里面的，这些东西才能够定价。所以他们可能很大一部分的活动要通过这个东西去补它的一个主营收入的一个范围。所以说书店说，很多书店都说我们现在也是在被迫转型，但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你转得越快，你越能发现自己的路，你就能生存得下去。那不像可能欧美的很多那种老的书店，他可能我一辈子只卖书也 OK， 我也能活得下去。但是可能在中国这么快的一个环境下，包括这个线上书店这么发达，然后电子阅读这么普及，我们就中国的书店就会被迫做出很多新的尝试。所以我就觉得听了他们说的这些东西，我当时对于书店的运营有了新的看法。还挺神奇的。
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就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像 LV，包括像之前有个品牌叫文献，在愚园路上开了一个就是愚园路的一个书室，就它里面就是应该是请了这个专门的机构吧，帮他选了很多跟植物相关的一些书，包括 LV 在上海，他是请了假杂志帮他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选书，包括那个一个香氛品牌 Aesop 也是在那个哪里啊，东平路，做了一个女性的阅读室，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些书店它可能可以走的一些方向嘛，
是的，
那可以可能从它这个本店的这些纯卖书业务上可以抽脱出来之后，然后就做一些可能它能够更加能够 to B 或生存下去的一些东西。
对，但它也要能够跟这些，因为真的能够偏文化的这种品牌就不是特别多，就你让他们得跟这些书店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建立联系，我觉得倒是挺难的。所以他们其实蛮多家都提出来说，希望有渠道能够帮他们跟企业，或者跟一些能够搭上线，可能并不是这么快的能够有合作，但是可能未来企业有需求的时候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就大家的需求能够匹配得上，需求和能力能够匹配得上，他们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他们现在比起租金的减免和一些什么文化类的补贴，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对，现在书店运营者要求好高，就是还要做一些这种商务拓展类的东西。
对，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做。
就等于说是运营一个小公司了，就不单是
书店，对，不单单是卖书，因为你选书其实是，包括其中一家人也说过，他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国外有很多选书师，就像你说到的，就他们的存在，因为其他公司要做，他没有这个能力。你只能通过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后来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有一个哪个企业要做一个读书室，然后他们就跟，因为他也跟那个企业比较熟嘛，就说哎，要不你交给我，我可以帮你布置一些非常适合你这个企业的这个 reading room。后来企业嫌麻烦，就统一交给了一家出版社，然后那个出版社就帮他们以全部是自己出版社的书布置了一家读书室。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怎么样去，就是给你比如说一万本书的一个额度，怎么样去兼顾到就是你可能你的受众，就是兼顾到他们所有的一些兴趣。
这个挺好玩的。然后有一次去日建的日本总部，然后他们有一层空间，就是他每一个员工可以推荐自己喜欢的一本书，然后放在他的共享空间里面，然后写一个条子说这是谁推荐的，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可以来找我讨论。我觉得这个倒挺有意思的，这个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自己公司里推广，这也是一种彰显个性和公司文化的一种表现，也不要了多少就是成本，但是这种可能整个氛围的一个提升就还挺有用的。
对，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很好的一个媒介，其实就跟咖啡其实有点像了，就咖啡也是个媒介，就有些现在很多的店或者怎么，它是把咖啡做一个点吧，来吸引人，或者说来做一个必需品，它其实还是会做一些跟它主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问你说到咖啡，正好插一句，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没有咖啡可以喝，真的好难过啊。然后反过来就跟很多人讨论说，咖啡是不是 上海为什么会天然自带咖啡的基因、啊、
可能北京的这种街边店本来就少吧。
嗯，就北京人就是对这个不在乎，所以我们在那边就特别难受，我连瑞幸都点不到。然后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学乖了，我自己带了很多三顿半过去，就天天自己就是
挂耳或者
do it myself。 这挺好玩的。你说上海真的很多人喝咖啡，但是就习惯了，就北京人就是不、
嗯、
没有这个习惯。嗯，
可能还需要再教育一下，
或者说他就是偏那种就是喝茶啊，或者这种、
嗯、
这种感觉。
但没有，就他们北京，年轻人其实还是很多这个手冲咖啡，北京也有很多在可能在胡同里面，
嗯，
他不在这些商业园区，
覆盖的没有这么广。
对，
嗯，
他可能还需要我们的这种风投啊、VC 啊，再靠钱去撒一撒，可能会把这个
对
把这个
我都已经降低到只要喝瑞幸就可以了，还是、
嗯、
还是点不到。
嗯。嗯 ，OK， 就是这些基建东西，其实还是得靠钱来慢慢去堆出来的，
嗯、去推出来。对，
这也没办法，就不知道下一就是咖啡这波或茶饮这波之后，会有哪些新的一些消费的东西再去堆出来。
这些东西
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
都是偶然性，对吧？你也判断不出来下一个风口到底是什么。
嗯。嗯我这边就结个尾。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Joy 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来到就是今年年末嘛，又是一个很就是很挺冷的一个冬天冬夜，来跟我们盘点这一年我们就是观察走过的一些项目。也希望明年就是建筑师小姐姐的日常这个公众号能够继续陪伴着我们，再次带我们去看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包括也去分享你的一些思考。下期就是到明年的一年过去这个时候，也希望可以在这个播客里面再去听到大家的一些新的思考，或者说我们可以到时候如果是有一些别的小伙伴一起的话，可以一起来讨论
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
尝试一下多人局。
嗯，好，那就先到这里。
嗯、好、
嗯，拜拜。
嗯，拜拜。
小宇宙开通了打赏功能。欢迎支持我们能更长久地走下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播客客户端订阅沉寂播客，也欢迎在各大平台留下你的留言跟反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